武帝有七个儿子，张夫人生少帝，孙修华生庐陵孝献王刘义真，胡婕妤生文皇帝，王修荣生彭城王刘义康，袁美人生江夏文献王刘义恭，孙美人生南郡王刘义宣，于美人生衡阳文王刘义季。刘义康、刘义宣另有传记。庐陵孝献王刘义真容貌仪表俊美，神情清秀透彻，起初封为贵阳县公，食邑一千户。十二岁时跟随北伐大军进入长安，留守在白骨坞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，他没有接受。等到关中平定，高祖商议想要东返，而各位将领行军作战已经很久，都有归乡的意愿，只留下偏将不足以镇守稳固人心，于是任命刘义真代理都督雍、梁、秦三州的河东、平阳、河北三郡诸军事，担任安西将军、监护西戎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太尉咨议参军京兆人王修担任长史，把关中的重任托付给他。高祖将要返回时，三秦的父老乡亲来到门前，流着泪诉说，我们这些残存的百姓没有受到朝廷的教化，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，如今才看到朝廷的官员正仰慕圣上的恩泽。长安的十座陵墓是您家的祖坟，咸阳的宫殿数千间是您家的房屋，舍弃这些想要到哪里去呢？高祖为此感到悲伤，安慰并解释说，我受命于朝廷，不能擅自留下，感谢诸位眷恋故土的心意，现在留下我的第二个儿子，让文武贤才共同镇守此地。临返回时，高祖亲自拉着刘义真的手交给王修，让王修拉着他的儿子孝孙的手交给高祖。刘义真不久被正式任命，加授符节，又晋升都督滨州、东秦州二州以及司州的东安定、新平二郡诸军事，兼任东秦州刺史。当时陇西一带的流亡之人大多在关中，希望凭借朝廷的声威能够返回故土。等到设置东秦州时，父老们知道不再有经营陇右、巩固关中的意图，都为此叹息。而佛佛的敌寇亲逼相继到来，沈田子杀了王镇恶之后，王修又杀了沈田子。刘义真年纪小，赏赐给身边的人没有节制，王修常常裁剪，身边的人都怨恨他。于是有人对刘义真说，王镇恶想造反，所以沈田子杀了他。王修现在杀了沈田子，是又想造反。刘义真就派身边人刘琦等人杀了王修。王修字叔志，是京兆霸城人，当初南渡去见桓玄，桓玄了解他，对他说，您是太平盛世吏部郎的人才。王修死后，人心离散惊骇，没有人能够统一指挥。高祖派将军朱灵石接替刘义真镇守关中，让刘义真率领轻装部队急速返回。众将争相收敛财物，多载子女，两车并行，缓慢行进，敌寇的追击骑兵将要到来。建威将军傅弘之说，主公吩咐要快速前进，担心敌寇追击，现在带了很多辎重，一天走不到十里。敌寇骑兵追到，怎么对付？应该抛弃车辆轻装行进，才可以免除灾祸。刘义真不听，贼寇追兵果然到来，骑兵数万，辅国将军蒯恩殿后不能阻止。到了青泥，后军大败，诸将以及辅公曹王赐全部被俘虏。刘义真在前面，所以能够和几百人逃散。傍晚，敌寇不再穷追，刘义真与身边人失散，独自逃到草丛中。中兵参军段宏单人骑马追寻，沿路叫喊，刘义真听出他的声音，出来到他面前说，您不是段中兵吗？我在这里。段宏非常高兴，背着他回去。刘义真对段宏说，今天的事确实没有谋略，但是大丈夫不经历这些，怎么知道艰难。当初高祖听说青泥战败，没有获得刘义真的确切消息，有先到的人询问，都说黑夜奔逃败散，无法知道生死。高祖非常愤怒，择日北伐，谢晦劝谏不听。等到收到段宏的启示，知道刘义真已经脱险，才停止。刘义真不久担任都督司、雍、秦、并、梁五州诸军事、建威将军、司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任命段宏为刘义真的咨议参军，不久升任宋台黄门郎兼太子右卫帅。段宏是鲜卑人，曾任慕容超的尚书左仆射、徐州刺史。高祖征讨广固时，他归降。太祖元嘉年间担任征虏将军、清济二州刺史，追赠左将军。 当时刘义珍将要镇守洛阳，但河南地区萧条，来不及治理，改任扬州刺史，镇守石头城。永初元年，刘义珍被封为庐陵王，食邑3000户，移镇东城。高祖刚刚登基时，刘义珍神色不悦，侍读博士蔡瑁之问他原因，刘义珍说，安定的时候不忘危险，太平怎么能依赖呢？第二年升任司徒，高祖患病，任命他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南豫、豫、雍、秦，并六州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，出镇溧阳。还没有到任，高祖就驾崩了。刘义珍聪明，喜爱文章义理，但轻浮好动，没有德性功业。他与陈俊、谢灵运、琅琊、严延之、惠灵道人交往异常亲密，说将来得志的时候要让谢灵运、严延之做宰相，惠灵做西域州都督。徐献之等人嫌恶刘义珍与谢灵运、严延之过于亲近侠逆，所以让范晏委婉地劝解他。刘义珍说，谢灵运空疏，严延之狭隘浅薄。魏文帝说，很少有人能以名节自立，只是性情相投，不能忘记在领悟赏识时的言谈，所以和他们交游罢了。将要赴镇时，在东府前列队，当时正值国丧，刘义珍所乘的船简陋朴素，还不如母亲孙修仪所乘的船。刘义珍与谢灵运、严延之、惠灵等人一起观看部队，于是在船内设宴，让身边人踢开母亲船上的通道来安装到自己船上，并取用其中较好的部分。到了溧阳后，多方索取，徐献之等人经常裁剪不全部给他，刘义珍深恨执政，上表请求返回京城。而少帝失德，徐献之等人密谋费力，按顺序应该是刘义珍，但认为刘义珍轻浮急躁，不能担当社稷重任，趁他与少帝不和睦，于是上奏请求废除他，奏章说，我听说管叔、蔡叔不和睦，祸患集结于周朝，淮南王刘安悖逆放纵，灾祸兴起于汉朝，没有不是用大义断绝私恩，情义被法律所屈服的，两代的势力因见不远，仁厚的君主实行起来毫不迟疑，所以共书断不断绝，几乎倾覆正国。刘英荣、刘养玉，祸端扩大，灾难加深。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，是后世君王的明鉴。查车骑将军刘义珍，凶暴残忍的本性，自幼小就有，咸阳的酷刑，丑名远扬。先朝还因为他年纪幼小，希望他能改过自新，天伦之爱，想听到他改过之心。自从圣体不安，直到病危，臣民忧惧惶恐，内外屏息。而他却纵情赌博，酗酒无度，日夜不停，随口乱说，多行无理之事。先帝留给后世的谋略，经久稳固，亲自敕令陛下，当面昭告我等，如果终究不悔改，一定加以放逐罢黜。至为严厉的言语，还在纸墨之上。而从那时到现在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甚至抛弃藩平之任，志在返回京城，暗怀意图，西土侥幸，转运聚集甲兵，征召车马。陵墓上的土还未干，事情如同昨日，就蔑视抛弃先帝遗旨，公然违反既定规矩，整船浮水，以示回归之意，肆意专断，不再请示。圣恩徘徊，深深隐忍，多次派遣忠使，苦苦敦促解释。而他当面面对散骑侍郎邢安泰、王武将军毛仲思，放纵他们悖逆谩骂，诽谤主上，谤善朝廷，这已经久传远近，暴露于众人听闻。我听说野火不扑灭，蔓草难以除去，青青幼苗不砍伐，终究会招来斧头。何况忧患深重明显，国家忧虑迫切，请求完全遵照晋朝武陵王的旧例，使顾念怀柔的旨意不坠落于武庙，保全宽宥的恩德能够施于亲近的人。仰首追思，感伤悲痛，面对奏起悲泣哽咽，于是废黜刘义珍为庶人，迁徙到新安郡。前任吉阳县令唐义人张约之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仁义在天下，就像中原有豆子，道理感动万物，所以不限于贵贱。因此考书使郑庄公在黄泉下毁誓，胡官使冤魂在湖邑昭雪。在那个时候，难道没有尊贵的倾向贤能的辅佐？有的因为事情紧迫心为怨，有的因为道路阻塞谋略难行，何尝不愿意从余力那里听到善言，从民间得到药石呢？我虽然如草芥，充数未名，年少时不量力， 颇为崇尚殉义的风气，认为在早晨听到道义而死去，胜过白手苟活。因此，敢于冒犯禁令，忘记杀身之祸，霹雳赤诚于剑。我想到高祖武皇帝诞生神武，顺应时运龙兴，上清天象，则与有余是其德，下扩清九州，则与大禹功业相当，所以前进顺从上天和人民，享有万国。虽然国运长久，圣体不永，陛下继承明德，延续正统，远近一心，藩王贤哲茂盛，四方安宁，亲耳聆听康哉的歌咏，其种盼望生平的风气。我私下想，庐陵王从小蒙受先皇优厚慈爱的待遇，长大接受陛下和睦爱护的恩情，所以心里想的一定说出来，胸怀一定表露，容许冒犯臣子之道，导致招来骄纵的过错。至于天资早成，实在有卓然的美智，应该加以宽容培养，记录优点，掩盖瑕疵，训导敬道一方，进退有度。现在却加以剥夺凌辱，幽禁迁徙到远郡，上伤陛下兄弟的深厚情谊，下使远近惶恐失措，市民闭口，人人只为自身考虑。我私下思考大宋的兴起，虽然顺应福瑞，但开基立国仓促，根基枝条还不繁茂，应该广泛树立藩王亲族，以道敦厚和睦，使兄弟之美与鲁国、魏国并列光辉。占卜同吉，国祚君享700年，岂不是很好吗？陛下年纪尚轻，思虑不够周详，忽视安危的长远谋划，放纵一时的忍不下心，特别希望留神允家思考，重新加以咨询采纳。上考前代兴亡的原因，中存武皇帝造基业，下顾苍生殷切的期望，时常开恩屈加宽宥，让王返回都城，选择太保太傅于旧老，寻求嗣友于俊杰，诱导性情，启发聪明。凡是人在痛苦中都能自我激励，何况王品质明朗，心性聪慧，容易加以训导规范。而且中等贤能的人不能没有过错，过错贵在自我改正，罪过希望自新。以武皇的爱子，陛下的美帝，难道可以因为他一次过失就长久沦落抛弃吗？仅冒死道宫阙，福地成报，只愿赤诚之心一经上达天听，退而受抚越之行，也无愧于地下了。奏书呈上后，任命张约之为凉州府参军，不久又被杀。景平二年6月癸未日，徐献之等人派使者到流放地杀了刘义珍，当时他18岁。元嘉元年8月，下诏说前庐陵王的灵柩在远方，封国废弃，感念追思，悲伤如刀割。王体自皇家至极，地尽亲戚尊贵，岂可让情理永远沦没，始终无所寄托？可以追复先前的封爵，特遣凤迎连同孙修华、谢飞一起返回。言语倍增，悲痛哽咽。三年正月，诛杀徐献之、傅亮等人。当天下诏说故庐陵王内涵美智，履行正道，英明睿智自然，道心内明，美好风范远播。遭遇时事多难，励志匡正权逼，上天未悔祸，运数遭逢艰险，群凶四行丑恶，专窃国家权柄，祸心暗藏，性端出于不测。朕每每永念仇耻，寒痛内结，尊养奸恶，情理未深。如今王道已经亨通，政行开始清明，宣明国体在于此时，可以追崇为世忠大将军，王爵如故，一位冤魂稍深悲愤。又下诏说先前权臣凌纵，召乱激祸，故吉阳令张约之直言上书，至诚慷慨，于是事情被群仇所驱，殒命远江，志节未深，感慨兼至。昔日官老奏书被记载于汉册，言转献归，受荣于近代。考察其忠义气概，参政前人事迹，应该加以金表显扬，以弘扬义烈。可以追赠一郡太守，赐钱10万，布白匹。刘义珍没有儿子，太祖以第五子刘绍字修印为四子。元嘉9年，袭封庐陵王。刘绍年少时宽厚文雅，太祖非常喜爱他。20年，出京担任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，当时12岁。22年，入朝，加授其级，晋升都督江州、豫州的西阳、晋西、新蔡三郡诸军事。再任7年，改授左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配级鼓吹一部。还未到镇，又升任扬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所鲁到达瓜埠，刘绍跟随太子镇守石头城。 29年，因病离职，同年去世，时年21岁。宜令用当时服装入殓，素冠只够周身，太祖听从了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镇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刺史如故。没有儿子，以南平王刘硕的第三个儿子刘敬先作为后嗣，本名是敬秀，过继后因为是少王妃楚秀芝的孙女，所以改了名字。景和二年被前废帝杀害，追赠中书侍郎，谥号为恭王。没有儿子，太宗太始元年以世祖第21子晋西王刘子瑜字孝文作为后嗣，封为庐陵王，任辅国将军、南高平、临淮二郡太守，但还未就任就被太宗杀害。太始三年，改以贵阳王刘修范第二个儿子刘德嗣作为后嗣，任建威将军、怀陵、南彭城二郡太守。后废帝元徽二年，与刘修范一同被处死，封国再次断绝。元徽三年，又以邻里中侯刘袭第三个儿子刘浩字渊华继承后嗣，任给侍中。顺帝生明元年去世，谥号为元王，又没有儿子，封国撤销。江夏文献王刘义公自幼聪明隐悟，容貌美丽，高祖特别钟爱他，其他儿子都比不上，饮食睡眠常常不离身边。高祖生性节俭，各儿子吃饭不超过五盘菜，而刘义公宠爱异常，要求果品食物一天之内无数，得到后未曾吃，全都施舍给旁人。庐陵诸王未曾敢求取，求取也得不到。景平二年，任监南豫、豫、雍、秦、并六州诸军事，冠军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代替庐陵王刘义真镇守溧阳，当时12岁。元嘉元年，封江夏王，食邑5000户。加史持节，晋号辅军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。元嘉三年，任监南徐、兖二州、扬州之境灵珠军事，徐州刺史，持节将军如故，晋监为都督，未到任。太祖征讨谢惠，刘义公回镇京口。元嘉六年，改授散骑常侍、都督京、湘、雍、益、梁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，持节将军如故。刘义公涉猎文艺，但骄奢无节制。出镇后，太祖写信告诫他说，你刚成年就亲临一方重任，天下艰难，家国势重，虽说是守城，实际也不容易，兴衰安危在于我们这些人，怎能不感念王爷，深恐不能担当重任呢？如今既然分别聚会无日，无法再经常规劝教诲，你应当身自砥砺，思而后行，开诚布公，心怀平正，亲近礼遇国事，友善结交优秀人物，识别贤愚，鉴察邪正，然后能尽君子之心，收小人之力。你神意爽悟，有日新之美，而尽德修业，未有可称之处。我之所以遗憾而不能停止的，就是这个。你性情贬急，袁太妃也这样说。性格所固执的，一定要去做；心意不在的，就随物改变，这是最坏的事。应当慷慨励志，思考自我克制。何至于丈夫想要暂时成名，却没有决断呢？现在粗略写出十几件事，你以后可以醒察。远大的事岂能都说，细碎的事又不是笔能写尽的。礼贤下士是圣人的训诫，骄奢经上是先哲所摒弃的，豁达大度是汉族的品德，猜忌贬极是魏武帝的累赘。汉书称卫青说，大将军待士大夫以礼，待小人有恩。西门豹、董安于矫正性情，其享美名。关羽、张飞任情偏私，同受弊害，自己行事深应以此为鉴。如果事情不同于今日，四子幼小蒙昧，司徒便当行周公之事，你不可不尽恭敬顺从之礼。如果有所想法，秘密写信陈述。如果行迹之间，深应谨慎保护。到那时安危，天下绝于你们二人，不要忘记我的话。如今已经增加袁太妃的供给，估计足以充各种用度，此外一概不需要再求取，近来也已详细说明此意。只有如果应当大加馈赠，而当时遇到有所缺乏，你可自己多少供奉一点。你一个月自用不可超过30万，如果能节省更加美好。西楚殷实广阔， 应当常早起接待宾客，不要让他们停留。处理紧急事务完毕，然后可以入内问讯，见过面了解起居，便应立刻出来，不需久留，以免荒废众多事务。下班后及夜里自有余闲。府舍住址、原池堂观大致都已了解，估计应当不需要改作。司徒也这样说。如果对于左右需要需小小改动，应当以刚到一次整治为限，不需纷繁，每日求心意。凡是审讯案件多必须决断，当时难以预先考虑，这实在困难，你又不熟悉，特别应当没有条理。审讯前一两天，取审讯簿册秘密与刘湛等人共同详议，大不一样。到审讯之日，虚心广泛听取，谨慎，不要以喜怒对人，能选择善者而从之，美名自然归于自己，不可专意自觉，以炫耀独断的英明。万一如此，必有大祸，不只是审讯案件，君子用心，自不应如此。刑狱不可积压，一个月可以审讯两次。凡事都应谨慎秘密，也应预先告诫左右，人有至诚，所陈述的不可泄露，以辜负忠信的诚意。古人说，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有人相互谗言构陷，不要轻易相信接受，没有此事，应当善于观察。名气声音谨慎爱惜，不可随便借给别人。亲近的人绝未赏赐，尤其因裁量。我对于左右虽少恩，但听闻外论，不认为不对。以贵欺凌物，物不服从；以威加于人，人不满足。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。声乐西游，不应让过度。出仆饮酒渔猎，一切不要做。共用奉身，都有节度。祈福义气，不应兴起增长。你的平视左右已有数人，记到西边，不可匆匆再接纳。又告诫他说，因多次引荐左使，不只是臣主自应相见，不经常则比我不亲近，不亲近则无法尽得人心，人心不尽，又何以知道众多事物。广泛扩充视听，既增加开博，对于言事的人又略有空间。元嘉九年，征召为都督南兖、徐、兖、青、冀、幽六州、豫州之梁郡诸军事，征北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镇守广陵。当时下诏内外百官举荐人才，刘义公上表说，臣听说云和完备的音乐，则繁复的乐声和谐，华流参服，则致远有效。陛下顺应简朴变化，文明在身，玉衡济政，太阶统一，而仍思虑英才，垂情卑微，幽谷空同，显著阳历，所以乾隆耸灵，等待利剑之期。祥凤敛翼，应和来仪的感应。私下见南阳宗炳操行显远，思业真纯，砥砺节操于秋园，惜指宾客于盛世，平约而苦，内心无改，宣勉屡次征召，坚定不拔。如果以蒲伯之聘，敢以大伦之美，或许能投竿示壑，幡然来仪，必能辅佐谢礼九官，宣扬赞化百魁。尚书金部郎臣徐森之、陈府中直兵参军侍臣王天宝，并局吏允荡济事，忠诚信实。往年逆臣叛逃，华阳失守，徐森之保全境内安宁百姓，功绩显于危急之时。前者经略一禅，大军丧失，王天宝北擒和硕，东据营丘，勋勇继昭，心事坚结，虽蒙包恤，未尽才能，均可授以边幡，展其智力。交趾辽远，屡丧藩将，政行长缺，安抚治理艰难。南中遥远，风摇迥阁，蛮僚狡猾盗窃，边民涂炭，时需练达实在之人，以安定其难。认为徐森之可任交州刺史，王天宝可任宁州刺史，足以威怀荒表，肃清远服。昔日魏务之贤，功存建世，赵武之名，是张管库。臣见识愧于钱粮，道理谢于先哲，率举所知，仰筹采访，退据盲言，不足甄别讲拔。元嘉十六年，进位司空。次年，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有罪出镇藩国，征召刘义公为侍中、都督杨、南徐、兖三州诸军事、司徒、录尚书，领太子太傅，持节如故，给班戒二十人，设置仪仗，增加兵力。次年，解除都督南兖。元嘉二十一年，进位太尉，领司徒、 其余如故。刘义公既小心恭慎，且以刘义康的过失为戒，虽为总路，只奉行文书而已，所以太祖安心。相府每年给钱2000万，其他物品备于此，而刘义公生性奢侈，用度常不足，太祖又另外每年给钱1000万。元嘉26年，领国子祭酒，当时有人献500里马者，将马赐给刘义公。元嘉27年春，索鲁侵扰豫州，太祖因此想开拓平定河洛。当年秋，以刘义公总统众帅出镇彭城，解除国子祭酒。鲁军于是深入，直抵瓜埠，刘义公与士卒关闭彭城自守。元嘉28年春，鲁军退走，从彭城北面经过，刘义公震惊恐惧，不敢追击。当日百姓有人报告，鲁军驱赶广陵百姓10000多人，傍晚因住宿安王碑，离城数十里，如今追击可全部获得。诸将都请求，刘义公又禁止不许。过了一夜，太祖派一使到，命全力急追，刘义公才派镇军司马谭、何知向萧城进发。鲁军先前已听说，于是全部杀死所驱赶的广陵百姓，轻骑离去。起初鲁军深入，皇上担心刘义公不能固守彭城，倍加告谏。刘义公回答说，臣未能亲临瀚海，渡居盐泽，但求免于刘仲奔逃之耻。等到鲁军到来，刘义公果然逃跑，靠众人建议才停止，是在张畅传。降刘义公号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余全部如故。鲁郡孔子旧亭有柏树24株，经历汉晋其大合抱，有2株先折断倒下，世人崇敬，无人敢冒犯。刘义公全部派人砍伐取用，父老无不叹息。又以本官领南兖州刺史，增加都督南兖、豫、徐、兖、青、冀、雍、秦、幽并11州诸军事，连同先前13州一阵虚夷，修制管语，仿照东城规制。元嘉29年冬回朝，皇上用御所乘苍鹰船迎接他，遭遇太妃丧事，改授大将军、都督杨、南徐2州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、持节、侍中、录尚书、太子太傅如故。回镇东府，辞让侍中，未拜寿。正值元凶叛逆，当天刘绍召见刘义公。此前诏令赵太子及诸王各有固定使者，担心有欺诈妄为致害的。到这时，刘义公请求通常所派传召的人，刘绍派了之后才进入。刘义公请求罢兵，凡府内兵器仪仗全部送还朝廷。进位太保，进都惠州诸军事，服侍中服，又领大宗师。世祖入讨，刘绍怀疑刘义公有异心，让他入住尚书下省，分派他的儿子们一起住在神虎门外侍中下省。刘绍听说世祖已驻扎进路，想全力迎战，在中途决战。刘义公担心世祖传圣简陋窄小，刘绍突然冲入中流，可能成为祸患，于是进言说割弃南岸，炸断石头，这是先朝旧法，以逸待劳，不担忧不破敌。刘绍听从。世祖前锋到达新亭，刘绍挟持刘义公出战，长留在左右，所以不能自拔。战败，让刘义公在东堂选拔将领。刘义公先派人准备船只于东野渚，于是单人独马南奔。刚渡淮河，追骑已到北岸，仅得以逃脱。刘绍大怒，派使星王刘俊到西省杀死刘义公的12个儿子。世祖当时在新林浦，刘义公到达后，上表劝世祖登基，说臣听说治乱没有征兆，祸福相互依存，上天降下灾祸，两个凶徒极其叛逆，身中残酷的巨大痛苦，自古以来没有过。陛下的忠孝出于天性，如雷电般赫然发作，挥袖泣血，天下归顺，因此诸侯像云一样聚集，人数与800诸侯相当，义愤奋起的军队汇合如林，神奇福佑明德有所归宿，但陛下迁退未尽，尚未登基，这不能用来重视宗庙社稷，延续700年基业。从前张武直言劝谏，代王顺从请求，耿纯陈述诚意，光武登基即位。何况现在罪逆之人没有亲属，恶贯满盈，拥兵自恃，残害善良，推崇奸邪，天下之人顷刻间性命难保，应当早日确定尊号， 以稳固社稷。景平末年确实是人心所向，王室动乱，天命有所归属，所以压壁预兆了暴败，赤龙在云霄中显现。辅服思量大明无私，远则保存家国七庙的英灵，近则哀怜百姓涂炭的深切，希望陛下及时登上帝位，永远安慰众人之心。臣身负罪责，承受惩罚，苟活人间，幸而遇到宽政，在官府等待治罪，斗胆在片刻喘息之间披露肝胆。世祖即位后，授予刘义公史持节、侍中、都督阳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太尉、录尚书六条事、南徐、徐二州刺史，赐给鼓吹一部，班建20人。又驾黄钺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为太傅，兼任大司马，增加班建为30人，将他在藩府时所佩戴的玉环大寿赐给他，增加封地2000户。皇上不想向太傅行拜礼，暗示有关部门上奏说圣旨谦逊光耀，尊师重道，想要向太傅行拜礼，这确实是弘扬长远的风范，阐明盛大的法则。然而周代的师宝实际上称为三立，晋朝沿袭位置，特别加以礼遇。帝王之道极为尊严，既然也有长尊之礼，考察史书记载未见这种礼仪，所以卞胡、孙楚都认为人君没有降低尊严的道理。远击盛典，近合众心，臣等参议认为不应有加拜之礼。诏书说，朕愚昧浅薄，继承大统，实在依靠师范，想尽恭敬之心，以承受道义训导。所奏考核历代认为没有拜礼，依据文意已经明确，便依从所执意见。世祖立太子，东宫的文书让先经过刘义公。孝建元年，南郡王刘义轩、臧质、卢爽等人反叛，加授刘义公黄钺，100名白职卫士进入六门。事情平定后，将臧质的700里马赐给刘义公，又增加封地2000户。世祖认为刘义轩叛乱是由于势力强盛，到此时想要削弱王侯。刘义公迎合旨意，于是上表请求省去录尚书职务，说臣听说天地设立位置三级同序，帝王教化法则，九官各司其职，时政的功绩昭著于雨典，论道的风尚记载于周代典籍，台府的设置坐而调谐阴阳，元楷的设立开始治理百官，所以栾贞直言以清官为戒。陈平抗辞，非本职不回答。汉朝承继秦朝之后，百官逐渐改变，爵位因时而变，职责随事而移，总录的制度本来不是旧体制，历代相沿，至今仍未革除。如今皇家中兴，一切遵循前代文章，应当效法先代，考证古代法则，庭审条录，以依照旧典，使万物竞相思存，人人怀有勤勉专一，那么名实不差，功绩必然记录。臣谬长国家重权，空居高位，兴衰应当知晓，岂敢不竭尽忠诚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又与骠骑大将军晋陵王刘旦上奏说，臣听说五列悬挂有定数，等级不同，礼仪各异，佩戴护板有制度，高低不同，顺序有别，这是上折的宏图，范式的明训。然而时代推移，万物无不必坏，僭越奢侈由习俗所致，法度并非古制。近代东迁，旧法沦落，后幕的典章制度逐渐随势扩大，明时一旦错乱，难以突然改变，章符崇尚泛滥已经多年。如今中书重新创建，皇封更新，号币未补，各种用度想节约，应当完备品试律令，以确定减损的条款。臣等地位居于宗室清净，位列台府，遵循正道的开端，请求从爵位开始，导致贬损的端序应当从亲戚开始，趁闲暇之日共同参议愚见，应加省检更改，仅陈述9件事，虽担心不尽合宜，但愿竭尽微诚，伏望陛下听览之余稍微垂鉴采纳，那么上下相安，内外和睦。诏书交付外朝详细审议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车服用以酬劳功绩，于书是盛大的典责，明器慎重戒语，春秋是明确的告诫，因此上方所制作，汉朝有严格法律，诸侯私自服用，即使亲族也必定治罪。到了近代，下级僭越越来越严重，器服装饰乐舞音容， 通行于王公，达于百姓，上下没有分别，民心不专一。刘义公所陈述确实符合理度。九条格令还有未完备之处，仅共同增补共24条。听事时不得面向南坐，设置帐幔并加上榻。藩国官员正东不得赤脚登上国殿，以及家事国师传令和有几。公主王妃传令不得穿朱服。车舆不得有双重车盖。帐扇不得用雉尾。箭不得有鹿卢形。兽妹不得用孔雀白裳。家谷队不得穿绛色袄。平胜和淡马不得超过2匹。胡骑不得穿彩衣。武骑正东穿挂衣不得化妆。东会不得演奏夺舞、杯盘舞。长锹、透匣、舒丸剑、博山、袁大同、生武案，除非正东会演奏舞曲，不得舞蹈。各妃主不得系滚带。信番除非台省官员全部用绛色。郡县内史相疾风内官长对于齐封军既然不在三公之列，罢官后就不再追进，不应称臣，应只称下官而已。各镇常行车前后不得超过6队，白直加骨不在这个限制内。刀不得用银铜装饰。各王女封县主、各王子孙袭封的王妃及封侯者的夫人出行都不得用鲁布。各王子继承王位的婚葬吉凶全部依照各国公侯的礼仪，不得与皇帝皇子相同。车不是摇车，不得用油状。平乘船都要下2头坐路平行，不得仿效龙舟，全部不得用朱漆。帐钩不得制作五花形及树笋形。诏书批准。这年11月回镇京口。2年春进都东南兖2州。这年冬天征召为扬州刺史，其余职务如前。嘉寿入朝不屈行，赞拜不成名，见吕上殿的待遇他坚决推辞特殊礼遇。又解去持节都督并侍中。刘义公传要记5卷，起自前汉，止于晋太元年间，上表进献，诏令交付密阁。当时西阳王刘子尚得宠，刘义公辞去扬州以避让他，于是进位太宰兼领司徒。刘义公常担心被世祖怀疑，等到海陵王刘休茂在襄阳作乱，便上表说，古代先哲圣王无不广泛培植同姓亲属，以屏障地域，诸侯接受爵位，也希望永远巩固邦家。至于管叔、蔡叔、梁王、燕王招致祸害于周汉，对上违背显赫授予之恩，对下失去血食之业，善行积累福庆深厚，应当享受长久，但历代侯王甚于平民百姓，难道异姓都贤能，宗室都不贤能？是由于生于深宫，不见农耕，左右亲近，未遇田苏那样的贤人，富贵骄奢自然而来，鸡毛折轴，于是导致危祸。汉朝诸王都设置附乡，仍不能禁止叛逆。七国联谋实由强盛所致，晋朝分封正足以造成永嘉之祸。伟大不掉，自古同病，如不改革则根源无法挽救。前些日子庶人依靠亲宠几乎倾覆王业，去年西边贼寇凭借宠幸几乎败坏皇基，不料相处之地又生金次事端，确实因为地势险要，兵势勇猛，助长了凶恶。前世不忘，后世之明照。陛下大明继承地位，垂示法度于万世。陈年衰异色，无所知解，舔猎皇族耆老，内心深感惭愧慨叹，想陈述管见以避补万一。私下以为诸王贵重不应居于边境，至于化州幽地可暂时出镇。既然有州，不需设置府署。若未登三公，只限于长史院署。若因镇守防御，另派汉城大将。若秦号充虚，不宜逼迫以军事。若舍弃文士喜好武士，尤其应当禁止。辽左文学之事，足以充当谈说，游说梁王之徒一概不许。文武随从镇守，按时休止，妻子儿女家事累赘不必自行跟随。百官休业应遵循禁令，都需宣令其道，完备陈列宾主之责。隐居之事也无需烦扰干谒贵王。弃甲在私宅，用途很少，自金银装刀剑占据之服都应输送归还本处。驱突喜心，防患于未然，希望善者无惧，恶者止奸。当时世祖严酷暴虐， 刘义公担心不被容纳，便言辞卑下，屈意逢迎，尽力恭敬侍奉，而且善于辩驳附会，抚养承接都有容仪。每当有福瑞出现，便献上附送，陈述赞美美德。大明元年，有三脊茅草生长在石头城西岸，多次上表劝封禅，皇上非常高兴。三年，省去兵佐，加领中书监，将崇义、昭武、永化三营共437户拨给府署，又增加吏童1700人，合计2900人。六年，解去司徒府，太宰府依旧自行征召，又每年给3000匹布。七年，跟随巡幸，兼尚书令，解去中书监。八年闰月，又兼领太尉。这月，世祖驾崩，遗诏刘义公解去尚书令，加授中书监。柳元景兼领尚书令，入居城内。事无大小，全部告知二公。大事与沈庆之参议决定，若有军事，可任总统。尚书省事委任严师伯，外监所统委任王玄谟。前废帝即位，诏书说总录的典制著于前代。孝建初年，虽然暂时并省，但严格应有事宜，道理在于祭事。朕孤身一人，未涉正道，百官庶务应当归于尊德。太宰江夏王刘义公新任中书监、太尉，地位居宗室之重，受遗诏辅政，实在身家倚靠，以稳定重视，可录尚书事、本官兼太宰、王如故。侍中骠骑大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巴东郡开国公、新任尚书令柳元景同受遗命，一府皇家驻夜宣封，以赖于公。可及本号开府一通三司，领兵至左，一切依旧制，兼丹阳尹、侍中、领公如故。又增加刘义公班建为40人，再申明特殊礼遇之命。他坚决推辞特殊礼遇。刘义公性情喜好不恒定，时日变化，自始至终多次迁居宅地，与人交友款待，意趣喜好也多不能持久，而奢侈无度，不爱财宝，左右亲近之人一日乞求给予，有时至一二百万，稍有不顺意便追回夺走。大明时资给供应丰厚，但用度常不足，赊购百姓物品无钱可还，百姓有送信求钱的，就在信后题写原字。善于骑马，通晓音律，出游有时三五百里，世祖听任他去。冬至吴郡，登虎丘山，又登无锡县巫山以望太湖。大明年间撰国史，世祖亲自为刘义公作传。到永光年间，虽任宰辅，但侍奉近臣戴法兴等人，长相不及的样子。前废帝狂妄悖逆无道，刘义公、柳元景等人谋划废立。永光元年八月，废帝率羽林兵在其府地杀害了他，连同他的四个儿子，时年53岁。肢解刘义公身体，分裂肠胃，挑取眼珠，用蜜浸泡，称为鬼目精。太宗平定祸乱，令书说原中书监、太宰兼领太尉、录尚书事江夏王道性渊深，睿智通达，树立声名于藩国，宣扬风化于高位，地位隆盛如周公辅佐，责任属于托孤，勤劳国家，正在光大托付之众，尽心辅佐引导，永成拥慕之化。而凶丑忌惮其威，突然加以冤害，杀戮残暴，病葬无闻，愤恨达于幽冥，痛心贯于朝野。朕蒙难在险，寒哀未深，信赖宗庙之灵，能够完成齐天之作，仰望勋戚，心中震动痛哭。从前梁王征召，紧闭背里，东平好善，黄屋在庭，何况公道德谋略宏大，长典未书，可追崇史时节。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、兼领太尉、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、王如故，赐给九流銮录、虎贲班舰百人，前后部余宝、鼓吹、晕粮车。太史三年，又下诏说黄基业崇高建立，屯包二卦象征艰难，大力开启光大事业，成就功绩在于忠诚果敢，因此配享世代祭祀，铭刻功勋于宗庙遗器。世祖平定祸乱，稳定基业，实依赖辅佐之臣。已故史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、领太尉、中书监、录尚书事江夏文献王刘义公。已故史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南豫州、江州、豫州三州诸军事、 太尉。南豫州刺史巴东郡开国忠烈公沈庆之，已故侍中；司空史兴郡开国乡公沈庆之，已故持节；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陶阳县开国素侯柳雀，有的体道冲虚玄妙，协和教化安定世道；有的竭尽忠诚效力，平定祸乱，消灭逆贼，应当遵照国家典制，在庙庭中陪祭。义公长子刘朗，字元明，出祭给少帝，封为南丰县王，食邑一千户，任襄州刺史，持节、侍中，兼摄生校尉，被元兄刘绍所杀。世祖即位后，追赠前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孝建元年，以宗室刘芝的长子刘兴祭祀封爵。刘芝伏法后，刘兴还归本宗。太史三年，改以宗室刘运的第二子刘显祭祀封爵，任秘书郎，与刘运一同死去。顺帝圣明二年，又以宗室刘坤的儿子刘季祭祀封爵，三年去世。适逢其接受禅让，封国被废除。刘朗的弟弟刘瑞，字元秀，任太子舍人，被元兄刘绍杀害，追赠侍中，谥号宣世子。大明二年，追封为安龙王。以世祖第四子刘子随，字宝孙，祭祀封爵，食邑二千户，追谥刘瑞为宣王，任命刘子随为都督颍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颍州刺史，晋号后军将军，加持节。太宗太始元年，晋号征南将军，改封为江夏王，食邑五千户，改称刘瑞为江夏宣王。刘子随未接受任命，与晋安王刘子勋一同谋反，被赐死。太始七年，太宗以第八子刘基，字仲升，过继给刘义公为孙，封为江夏王，食邑五千户。后废帝即位后，任都督会稽、东阳、新安、临海、永嘉五郡诸军事、东中郎将、会稽太守，晋号左将军。其接受禅让后，降为沙阳县公，食邑一千五百户。后因谋反被赐死。刘瑞的弟弟刘韶，字元和，封为新吴县侯，官至步兵校尉，追赠中书侍郎，谥号列侯。刘韶的弟弟刘坦，字元度，封为平都淮侯。刘坦的弟弟刘元亮，封为江安闽侯。刘元亮的弟弟刘元翠，封为新平道侯。刘坦、刘元亮、刘元翠一并追赠散骑侍郎。刘元翠的弟弟刘元仁、刘元芳、刘元流、刘元书、刘元印与刘郎等共十二人，都被元兄刘绍所杀。刘元印的弟弟刘伯禽，孝建三年出生。刘义公的诸子既已遇害，被朝廷哀悼，到此时世祖给他取名为伯禽，以比拟鲁公伯禽、周公旦之子，官至辅国将军、襄州刺史，又被前废帝刘子业所杀，谥号哀世子，又追赠江夏王，改谥号为闵。刘伯禽的弟弟刘仲荣，封为永修县侯，任宁朔将军、临淮、济阳二郡太守。刘仲荣的弟弟刘叔子，封为永阳县侯。刘叔子的弟弟刘叔宝以及刘仲荣、刘叔子都被前废帝所杀，谥刘仲荣、刘叔子多为商侯。衡阳文王刘义季幼年时性情一跃简朴，没有笔漏尽俗的过失。太祖任荆州刺史时，高祖让他随同前往江陵，因此特别被太祖喜爱。元嘉元年，封为衡阳王，食邑五千户。元嘉五年，任征虏将军。元嘉八年，监管石头术事务。元嘉九年，升迁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右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元嘉十六年，代替临川王刘义庆都督荆州、襄州、雍州、益州、凉州、宁州、南秦州、北秦州八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持节如故，配给鼓吹一部。此前刘义庆在任时，政治巴蜀动乱纷扰，军队应接不暇，府库空虚，刘义季亲自推行节俭，积蓄财物，节省用度，几年之间又恢复了充实。对主旭峰的母亲年老，家中贫困，无法供养，于是断绝肉食。刘义季同情他的志向，给旭峰的母亲每月白米二斛，钱一千，并规定旭峰可以吃肉。刘义季一向不擅长书法，皇上允许他让别人书写起奏文书，他只自行署名而已。元嘉二十年，加授散骑常侍、 晋号征西大将军，兼南蛮校尉。刘义季一向嗜酒，自从彭城王刘义康被废黜后，就通宵饮酒，几乎没有清醒的日子。太祖多次加以责问，刘义季引咎自陈谢罪。皇上下诏答复他说，谁能没有过错，能改正就是可贵的。这不仅伤害事业，也损害性命，世间比比皆是，都是你所熟知的。近来长沙兄弟都因此丧命，将军苏辉沉溺于酒酿成疾病，早晚将死。我试着让他戒断，并给药膳，至今能够站立。这原本是可以节制的东西，只是嗜好者不能立志裁断罢了。晋元帝作为君主，尚且能被王导的劝谏感动，终身不再饮酒。你既然有美好的至上，加上我心意恳切，何至于不能慨然自我勉励，竟还需要严厉的加以裁断，等到种种纷扰之后才稍微停止呢？希望不要到这种地步，一家没有这种狂饮之法。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林信叹息惆怅。刘义季虽然奉此旨意，仍像当初一样酣饮放纵，于是因此成病。皇上又下诏说，你饮酒过多，进食减少，而一向身体瘦弱多风邪，常担心至此，如今果然衰弱困顿，纵然不能以家国为怀，难道也不顾惜性命之重？可叹可恨，岂止一条，本望你能以道理自勉，不想使你受苦。现在派遣孙道应到杨佛等人那里，让他们早晚照看你，并禁止汤药饮食，你可以敞开心怀，虚心接受，切勿隐瞒回避。我常常见人断酒，没有其他不是，大概是因为当时甘甜嗜好无法自已罢了。如今忧虑困顿，正当性命攸关，无暇顾及美业，又何必使我如此忧心如焚呢？刘义季始终不改，直到去世。元嘉21年，任都督南兖州、徐州、青州、冀州、幽州六州诸军事，征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持节常侍如故。登船之日，所有帷帐器用服饰等应随刺史之物全部留下，今处一带船尾美潭。元嘉22年，进都豫州之梁郡，升任徐州刺史、持节常侍、都督如故。次年，索鲁北魏侵犯逼近，北部边境骚动，刘义季以刘义康获难为戒，不想以功勋自居，没有其他经营谋略，只是饮酒而已。太祖又下诏说，妒忌深护，在仓促之际，尚且以薄弱的甲兵抵御寇贼作为援救。你作为统帅，兵马强盛，既没有奋发之心，接连接到懿旨，仍然犹豫不前。其旨大大违背应援之宜，实是辜负百姓的期望。况且匈奴侵蚀汉朝将从此开始，贼人初起逃窜，不知去向，所以暂且整装，兼以观察罢了。不久形势渐渐可见，便应大有经略，为何安然不动，竟不敢行动？派遣军队想乘机拯救危急，以伸张威势援助，本来没有驰骋平原正面交锋的道理，而且山路易于平险，为何畏首畏尾，犹豫软弱？如果认为事情理应如此，那么进居大阵，聚集甲兵，不过是徒劳罢了。元嘉24年，刘义季病重，皇上派中书令徐湛之前往探病，召他回京师。尚未出发，在彭城去世，时年33岁。太尉江夏王刘义恭上表请求解职迎丧，不被允许。皇上派东海王刘一北上迎接刘义季的灵柩，追赠侍中、司空、持节、都督、刺史如故。儿子恭王刘仪，字子奇，继承爵位，任中书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。世祖大明7年去世，追赠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儿子刘伯道继承爵位。顺帝升明3年去世。同年，其接受禅让，封国被废除。使臣曰，在看不到的地方保持戒惧，在听不到的地方保持敬畏，在于谨慎对待所忽视的事情。江夏王刘义恭是高祖的宠子，位居上相，在大明年间亲自主管朝廷，屈身降秦，在宣鉴之上盘旋周旋，表明他的卑逊简约已到极点，使得暴虐的朝廷和君主对他无猜忌之色，经历10余年，以尊贵妻属自保。到了永光年间，又主登基，周公旦般的重任有所归属，自以为吕包兵的忧虑已除，泰山般的安稳可视，未曾多久便遭肢解分尸。 古人以隐微之事致戒，这真是神奇啊。